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今天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和我们谈救恩这个主题。相信听众朋友常常听到救恩，也提过救恩。那么救恩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内涵又代表什么？我们就请柯博士神父来我们做说明。
好，大家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谈上一次我们所开始的这个关于反省我们传教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神学的一种考虑哈。那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享三部分，一个就是把这个传教当作看关于天父对天父的信仰的一个宣传。我们宣传什么呢？宣传天主的国临近啊，以后天主的国就是在我们中间。后我们现在就是看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天主的国最后带给我们救恩。所以我们上个时也开始讲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关于救恩觉得是我跟天主的关系，天主宽恕我的罪，给我平安，帮助我在生活中一切的困难帮助我通过，最后他接我到天堂去，好像这个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种对救恩的一种看法。那圣经里面就不是那样子的，在圣经里面救恩是一个历史性的，是一个天主的国啊，都看得非常的广，包括全人类。那么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救恩不是一个个人的，是一个跟全人类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想他的救恩啊，这个整个的计划，天主的计划就是有两个特别的一些因素啊。那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拣选啊，就是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民族或是某一群人是被选的，把天主的救恩带到人类里面去啊。那另一方面是一种代替性啊，就是说那些人就可以代表人类在天主面前跟他说情啊，跟天主和好。所以这两个观念，这个那个被拣选还有这个代替性，是可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的，因为我们比较个人主义，我们就觉得我跟别人没有很多的关系，说别人谁能代替我呢？希望谁是被拣选的，这个也是都是可以说现在的人不容易接受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想办法了解在圣经里面这个救恩这个是怎么去看它的哈。那可以说基本上救恩是要恢复人之间还有人跟天主之间的一种正义跟爱情的关系啊。所以不是说是我个人的一个幸福个人的一个平安而已，因为我个人的幸福平安就是在别人的关系当中才体会到，在跟天主的关系才体会到他。所以这个救恩是一种刚刚说的是一种正义跟爱情的关系啊，这一方面。那这个关系是不是真的不正义吗？或是没有爱情吗？对，在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我们看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种历史啊，整个人类大部分是战争、仇恨啊、破坏，以后一直到现在，人类一直没有办法使我们非常和平相处。现在还是虽然有更多的沟通、各样的机构，像联合国，想办法使人类彼此更有一种沟通方面更密切的关系，彼此了解，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战争啊，或是仇恨啊，或是毁灭、破坏那个除掉啊。所以这个是人类的悲剧啊。那这个可以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不对，这个正义的关系还有爱情的关系就缺乏。那在圣经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描写的呢？我们说圣经里面从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原罪啊，在这个亚当跟厄娃的故事里面，他们怎么违背天主的命令啊。可是更清楚可能是更具体的就是第二个故事，也是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二个故事，就是迦因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更具体的把人类的问题描写出来，因为他们是两个第一个兄弟，他们彼此就有仇恨。 我们都知道迦因他就嫉妒亚伯奉献他的祭品给天主，好像被悦纳的，说他自己的好像没有被悦纳，说他就不高兴，以后他就请他的弟弟到外面去，以后就打死他。当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也不太晓得到底后面是什么，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那个兄弟之间呢、啊，常的也有这个问题出现，可能不是会杀人的到这个地步，可是这种冲突啊常常有。或者假如我们看人类当作一家来说哈，我们民族跟民族之间啊有多少战争啊，所以可以说基本上这个是描写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人类就是一家人，以后他们兄弟之间就彼此残杀啊，彼此破坏。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的故事，以后描写人类从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天主看了啊，就是说就想救人类的，以后他就另外安排一个什么怎么样去造福他所创造的这个人类，他不愿意放弃。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洪水啊，好像天主就是生气，就把人类完全毁灭了啊，除了一家人以外。可是那一家以后也是老样子的，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可是天主那个时候对这一家是挪威很大的儿子们啊，他就答应他绝对不会再破坏或是毁灭他们。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另外一个办法，怎么样可以救人类。以后他就是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朗，说他是希望他是万民他要得到祝福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亚伯朗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懂，可是他要把祝福，就是天主的祝福带到人类里面去。所以从一个人开始，以后经过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和先知们和最后的耶稣啊，他也是都是一样的目的，天主愿意再一次跟天主建立好的关系，以后经过某一个选一个人，拣选某一个人代替啊人类哈、啊，那边天主开始他跟人类的重新恢复这个好的关系。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带给我们祝福，可是我们又是杀了他，像当时那个迦因杀了他弟弟阿伯尔一样啊，我们耶稣也是一个小的公民，和当时的社会就觉得受不了他，或者统统决定要杀他，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可以说他们一个小的同胞啊，就被有强的这个哥哥们啊所残杀啊，所以这个故事从迦因跟阿伯尔开始，在人类里面一直重复啊。那耶稣被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候他就宽恕人，那这个迦因杀了亚伯尔以后，圣经里面就说亚伯尔的血从地上要求报复啊，可是耶稣的血没有从地上要求报复，而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宽恕，他带平安给他的门徒们，所以他跟人类就不再要求这个报复。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祝福啊，所以一种宽恕，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那个人类一个新的一种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被选，把这个祝福带给我们的邻人，我们周围的人，也让他们分享这个祝福，所以也是就体会到一种好的一种可以说一种快乐啊，我们彼此能够和好，彼此能够关怀，彼此能够爱的话，那这个才是救恩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天主的一个计划，从某一个人开始以后，就是说最后是耶稣被捐选的以后，他也是这个经过那个人类的这个命运，可以说彼此被他的哥哥们所杀了，可是他就后来就不再像别的被杀的人一样要求这个报复，而是来带宽恕啊，或带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后来耶稣就把它带给那个他的门徒们，以后他说你们出去把这个宽恕带到人类里面去，以后这样的话开始一个新的 人类的情况。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救恩，救恩就是一个人类之间的关系啊，把这个关系这种重新一种争争议跟爱情啊，这样去恢复它。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天主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现在我们再一次更详细的去想这个，去讨论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就说这个天主拣选某一个人要代表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是代罪羔羊啊，我们也说耶稣是赎罪祭啊，他也是大世纪啊，或者也是说是上主的仆人，或者是人子，各样的名字都是说耶稣代表人类，也是替人类牺牲自己啊，以后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都是各样的名字，都是一样的，也是被拣选为了替我们跟天主跟人类的间，对，把这个关系弄得好，也不但是人跟天主的间，也是人跟人的间啊。所以耶稣刚当时跟他的门徒们把这个宽恕啊，就是这种平安带给他们，也是他们就感觉到也就彼此要宽恕，彼此要带平安才对啊。所以这个是耶稣是那个天主啊，他在万民中就天主就选了亚伯兰，以后来选了以色列这个小的民族，以后再选少数忠于他的穷苦的老百姓啊，最后也选一些先知啊，以后最后选耶稣，为的是他代表人类在天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沟通啊，同时要代替人类负责这个还债啊，清债啊，为大众赎罪啊，做代罪羔羊。所以那些名字我们常常听过，可是也是就不容易了解到底他怎么可以代替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懂的，因为我们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对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从外面假给我们这个宽恕吗？这个也是不太相信。天主他宽恕就是彻底的宽恕，从内心啊，从里面啊，所以耶稣到底怎么样这样做呢？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了解他。那这里再提一个，就是说耶稣，我们有的时候说耶稣就是天主嘛，或是天主为什么就是宽恕就好了，讲一句话就没事了，可是这个是实际吗？这个这样的宽恕好像是太简单了。我们杀了一个人以后，天就说好，我宽恕你，你就没有事了吗？这个那个被杀的人怎么办呢？这个害处怎么处理呢？怎么回复呢？所以这个宽恕不只是说是一句话就过去了哈。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耶稣就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因为他能够为了能够宽恕别人，除非他完全牺牲自己，他没有办法讲那些话啊，因为不能就是反正空空的讲这个话就没有意思。可是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才能够讲这个话。所以这个可以说耶稣他代替，可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讲，耶稣他代替那个亚伯尔，我们知道亚伯尔就是家人杀了他，以后耶稣就是愿意站在他的位置，就是结束他一样的命运啊。所以耶稣当时就说被在他的社会里面就是被长老们被整个老百姓啊，就是也是就这样子的被杀了啊，也代替所有可以说受害的人啊，他就代替他们可以说宽恕我们人类。那怎么懂的呢？所以耶稣可以说跟亚伯尔啊有一样的命运，可以说他是他的同胞，他的兄弟啊，以后站在那个亚伯尔的立场，以后亚伯尔可以说认同他，就是他受一样的命运嘛，他也被杀了哈，也无辜被杀，那也是站在他的立场啊，就出面就出来了，就是复活了，就宽恕我们，宽恕我们的这些大哥哥们杀了他们的，所以他宽恕，所以在耶稣内哈。别的那些亚伯尔啊，还有很多受害的那些无辜的人，也就一起可以说宽恕我们害他们的那个另外一群人，可以说，所以这个 可以说是可以稍微这样懂，当然还是不容易，因为最后可以说他们愿意不愿意跟随耶稣宽恕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哈。因为可是最后我们说在天主内哈，所有的人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哈，他们被杀了以后到底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可是在天主内他们可以说就愿意跟随耶稣一起就是宽恕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我宽恕你啊，这个不是说是口头那个空空的一句话，是有很多的背景啊，是耶稣牺牲自己以后，那些被害的人也是就在天主内也愿意宽恕我们跟随着耶稣啊，所以稍微可以这样了解。当然最后可以说这个天主的宽恕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懂的，最后还是他的慷慨他的爱在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可以说亚伯尔被杀，那怎么恢复这个害处呢？怎么恢复？他已经死了嘛，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自己从人来看没有办法恢复他的生命，只有天主在天主内，他可以，天主可以安排一些哈。所以我们相信天主也是看耶稣这样子的，像亚伯尔这样的一个人被杀了无辜以后，他出来就宽恕啊，他害他的人，那在耶稣内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宽恕。所以在梵高节神父很简单的去讲一句话就有那么大的一个背景，耶稣牺牲自己为了能够使神父能够讲这一句话，说耶稣可是天主本身也是就把他的大爱就拿出来为了回复那些受害的人他们的权利。可以说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救恩啊，就不只是一个我个人跟天主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已，它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大事情啊，怎么是人类跟天主还有人类之间呢、啊、恢复这种正义和爱情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世纪的过程当中，在自己的跟社会里面所发的，在教会里面彼此开始宽恕，彼此相爱，彼此有正义的关系，那边的一种具体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说是它的有它的存在。所以我们也是跟随着耶稣，一方面愿意宽恕别人，另一方面也是愿意跟他一样的替别人啊，为了别人赎罪啊。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说也是被拣选啊，为了跟随着耶稣去宽恕人啊，也把天主的宽恕带到人类里面去，每个人在他的岗位上，每个人在他的小的环境里面。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救恩是经过人，当然经过耶稣他的门徒们，他的教会，教会里面的人，一直到现在把这个宽恕带到人类里面去，以上的一定都要开始全世界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应该这样去看这个天主的救恩的很大的计划。
是，我们也非常谢谢柯博士神父在今天的节目里头这么详尽的为我们介绍了所谓的救恩它真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